啊，各位平安啊，在特别平安是很重要，特别在这个时候啊，在香港啊，最近发生的事情啊，如果你在电视上看到很多的冲突啊，特别是在香港来说，这几十年都没有发生过的混乱，其实不单是在香港啊，有很多的冲突的场面，很多混乱的情况。其实我们今天里面讲的那个看的那个列王记的经文，也是一个很混乱的一个时代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列王记啊？有没有看过？如果你没看过的话，列王记就好像看那个宫廷片啊，当中很多的权力斗争啊，斗个你死我活啊，勾心斗角的那个场面。或是你可以常常也听到，最近我们常常听到在教会里面应该要政治跟教会分离啊，政教分离的那个情况。但是在列王记里面呢，是一个政教很密切的那个时代特别记载很多的不单是王的事更多是先知跟上帝的事。好像我们今天的所看的经文，我们看到当中有什么王跟先知呢他们之间也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一同的来看，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是列王记上19章1到18节我们一同读出这18节的经文。预备起，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一样，愿神明明重重的惩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来逃命，也是吧，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一日。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物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派他说：起来，起来。他们观看，见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派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趁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为以色列人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坑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有阵，耶和华却不在其中，一阵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到旷野，往大马色去，到那里就要高雅做雅马，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召他以色列王，并告亚伯米和那人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耶户知道的， 必被以利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看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未曾与巴黎亲嘴的。好，我们同他祷告。神啊，我们的心真的可能受着这最近的发生事情的很大的影响，愿意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淡淡的仰望你，求你的灵去帮助我们怎么去理解你的真理。主啊，也求你给我们也渴慕你的心，求你的灵也在我们的当中，愿你的话亲自的跟我们每一个说话。把以下时间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说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先看第一节啊，第一节里面讲到什么啊？讲到一件事啊，一件什么事呢？啊，如果你信主了一段日子，在十八章就是前一章，我们看十九章嘛，前一章里面提到啊，因为当时啊有三年不下雨啊，以色列国当中有三年不下雨啊。如果一个农业的为主的国家来说，没下雨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啊。然后当时呢是拜假神巴利的啊，拜巴利的，当时有个假神巴利。然后啊，他们那个亚哈就叫聚了以色列人上那个加密山啊。然后当时以利亚就一个人面对450个巴利的先知啊。所以你们有机会回去啊，回家去看一下啊，前章发生什么事啊。除了这个啊，简单说啊一个事情以外呢，有当中有什么人呢啊？当中有以赛亚啊，有一个以赛亚的啊先知。以赛亚是一个他是一个评价也是挺高的一个先知啊。以赛亚的名字叫什么？啊，有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以赛亚的名字啊，谁是信主五年以上的？啊，以赛亚的啊，以利亚以赛亚哈、啊，你们都很聪明啊，很专心啊。以利亚的名字是什么？啊，以利亚啊，刚刚出现过。以利亚什么？啊？啊，听到了，耶和华是神啊，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是啊，他曾经的成就了神的话啊，他是没有经历死亡，然后成那个旋风升天的啊，他还是能够使那个死人去复活啊，还有呢啊，他从在新约当中啊，当你们记得的时候，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当耶稣登山变上的时候，山上有谁啊？有摩西，有以利亚啊。然后以利亚说，可以说是一个评价挺高的一个先知，他是一个被神重用啊，还有名流千古的一个先知。除了这个故事里面有以利亚以外，还有谁的名字啊？第一节啊，亚哈跟谁啊？耶洗别啊，亚哈又是谁呢？啊，亚哈是个王来的啊，亚哈是个王啊。我们一同读这一段的经文，预备起。在那里。啊，所以这个王是怎么样的一个王啊？你们觉得？啊，行恶的一个神啊，行恶的一个王啊，他还要拜什么？巴利，还要有建了巴利的庙，还有啊，他做的事情比以前的王更什么？更甚啊，更恶的啊。所以从圣经里面评估一个王，不是他的版图有多大，他的经济增长了多少，列国当中有多强，而是说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一个王啊。所以对他来说评价也是很说，可以说是一个很差的一个王。 除了这个以外，当十八章里面也发生一件事情。好，请你们读了。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是以色列，在的是你吗？”以利亚说：“是以赛在的，却说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所以当时因为旱灾了三年，他还要把那个责任推给谁啊？以利亚啊，把这个责任推给以利亚。但是以利亚怎么回应啊？以色列遭灾的，因为是你们的问题，因为你跟你的父家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话，还是要跟从巴利啊。所以在十八章的时候，就发生一个很经典的一幕，就是在什么地方啊？在什么地方啊？在什么山上啊？加密山上啊？加密山上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一个人，一个先知队，450个巴利的先知，他们举行什么比赛啊？求雨，但是当中要做什么？烧牛排啊！他们去烧牛排，表面上是那个比赛，但是背后是两股不同力量的较量，一个是真神与假神，正义与邪恶，大能跟没用的神一个大战，要证明巴利是神还是耶和华是神。结果以利亚、一个人胜了450个巴利的先知，虽然要处理巴利的先知，但是这个事情没有这样解决。因为第一节里面讲到什么，亚哈将这事告诉了耶洗别，亚哈对他的老婆也算是挺老实的啊，把一切的话跟老婆说，讲完之后啊，讲给那个耶洗别。耶洗别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耶洗别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看一下啊，里面都有啊，告诉把这一切的话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我们同读。耶洗别杀了耶和华众先知，然后在王上十九节里面有同一二三供养侍奉400个亚斯拉的先知，所以耶洗别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人，他还要杀了耶和华的先知，这个事情变得很复杂了。因为当他知道这一切的事情之后，他有什么反应啊？第二节我们同读，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当一个威高权重的女人说了几句话就好像我们最近也常常在电视里面看到，是吗？有很多威高权重的女人说话，耶洗别就发出一道先知的追杀令，他要在24小时以内把那个以利亚杀了。他一个当权有势力有军力的一个王后，去追杀一个手没寸铁的一个先知，是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啊？相信一个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他就马上要吩咐这些军队去追杀他。我们相信他不单是派一个人去追杀，可能派一队有十个几十个人去，甚至几百个士兵去追杀那个以利亚，是不是很熟啊那个画面一个威高权重的女人在讲话，一群穿制服的人去追一群人，还是追另外一个人？有没有看过电视看过请举手有没有看过你们都很诚实你们诚实方面很像亚哈王所以但是你们劝你们呢不要看太多电视 啊，去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看圣经，好，所以回到经文里面，当先知听见之后，要人追杀他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啊？他就马上逃跑了，是吧？他从大概加密山附近跑到那个什么地方？别示巴啊，别示巴，别示巴在什么地方啊？我们看那个图，上面的就是那个，上面就是加密山，下面就是别示巴啊。所以从这个以色列国跑到南国犹大的，是一个跨境执法的一个先知啊。所以从加密山跑到别示巴，我们看这个地图，我们大概有150公里啊，现在来说是直线的距离是150公里啊。如果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好像从大概深圳到广州附近啊，深圳到广州的距离，如果现在的来说啊，平均我们走平路的话，一个人走平路的话，大概每个小时走五公里。所以呢150的话，现在来说就是平路的话是30个小时，大概一天多一点点的时间就走完了。但是从当时来说啊，我们可能把这个时间需要 1.5 到2倍的时间啊，是大概30乘了 1.5 到2倍，就是大概45到60个小时。如果不停的话，就需要两三天的时间，不眠不休的走两三天的时间。你可以想象一个刚刚经历过这么大战的一个先知，他的情绪是不是很高涨啊？他的情绪就是到了一个高峰里面，以为可以休息一下，谁不知那个王后要追杀他，当时可以对他来说是不然身体没有力，心中充满恐惧、惊慌、害怕。然后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他到了别示巴以后怎么样啊？他把他的仆人留下来，自己一个人再走一天的路，走到那个罗藤树下一个人。当他一个人安静下来，当他一个人的时候，他的情绪慢慢的沉淀下来。我们可以想象他的感受是什么样呢？他的感受可能感觉开始慢慢出来了，有些时间让他去反思，他就是自己面对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他要面对一个不能掩饰、一个赤裸敞开的一个人。他不是因为逃避了追杀而放心，然后他说了一句什么话？第四节里面，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所以用想象的话，这一个在眼前那个以利亚是一个怎么样的以利亚？可能几天没有洗澡，身上有一点特别的味道，两眼没神，没精打采，逃亡的一个人，他心中充满了自责、内疚、沮丧。我们怎么可以相信一个曾经满有神能力的，可以叫死人复活，也可以3年不祷告不下雨的，甚至可以战胜450个巴黎先知的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人，可以现在因为一个女人的一句话就完全把他打倒了？现在所看的可能是一堆的烂泥，眼前所看到是因为没有力气还要去寻死的一个先知。为什么他会变成这个样子？他不是很有能力的先知吗？他这样子就是因为耶洗别说了几句话要追杀他，他马上要逃命，几句话就可以使他情绪低落，几句话就要他寻死。我记得大概20年前， 哎呀，曾经有一个女人跟我说了几句话，差不多是影响我的一生啊。首先啊，这个女人不是我的妈妈，也请你们不要误会，也当然不是我老婆，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认识她，因为我还有我老婆常常说我常常忘记她的话的，在20年前肯定没有机会了哈，我碰面的我是看到一个我以前一个中学还没有信耶稣的女同学，有一次我在九龙湾去碰上她，你们放心，她不是要我跟她结婚，她是做什么呢？是我跟她分享我的计划，我要念神学，我要当传道人。那个同学跟我说，那个女同学跟我说，大概内容就是，你真的有没有考虑清楚呢？当传道人的前途不是太好。我听了他这几句话之后，我回家里面真的思想了好几天，我在问自己，是不是真的要当一个传道人呢？我真的要侍奉上帝吗？我在挣扎，我在思想，是不是因为他的话我就不去当传道人？当然结果你们都知道了，我还是能够站在台上，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给我有很好的反思，因为他真的讲了一句话的话，我不当传道人，这个可能是出于我自己，不是出于神。很多时候重点不是要处理别人说什么话，要处理的就是我们听了这句话之后有什么反应，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大的反应。所以不单是耶洗别他说话的问题，而是以利亚的生命出现的问题，他害怕别人去追杀他的命。结果怎么样了？结果当他跟神祷告之后就睡着了，神怎么对待他？神就给他饼跟水喝，然后他睡着了，就继续的让他睡。当时神没有叫醒他，你去寻死嘛。当神没有叫醒他，跟他讲一大堆的道理，没有跟他说你不可以死，因为很多先知已经被杀了，你要坚强坚持坚忍啊。神没有这样做，神反而给他休息，给他水喝，给他饼吃，给他生命身体的需要。我们看到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神知道我们需要的神，体会我们需要的神，更是供应我们需要的神。神的供应 让我们看到神还是要看顾以利亚的。神没有因为他软弱，没有因为他想放弃，没有因为他失败，没有他在属灵的低谷当中我不去顾念他，神还是会关注他，保护他，看重他，供应他的。神就让他休息，什么侍奉也不需要他做。当他体力恢复之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呢？神知道他不能长期的在那个罗藤树下休息，神就给他一个任务。第七节里面讲到，你当走的路甚远，就叫他继续的往南边走。他走了40天的路，就去到那个何烈山。去到何烈山上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继续看9-12节。预备起，我们读读。在那，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你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 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好，所以第九到第十二节里面讲到，当时他在什么地方啊？啊，这个洞在什么山上啊？何烈山。何烈山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第八节里面走，他走了四十天，去了一个何烈山。何烈山一个啊，我看一些资料说，一个是一个山脉来了，啊，是一个山脉啊。然后呢，啊，当中有叫西乃山啊，所以他走了从这个地方别示巴这个地方走了四十天，去到那个西乃山啊，这个地方何烈山的那个地方啊，所以何烈山是什么？神的山啊。然后在不同的经文里面也是讲到，一个山是一个耶和华降临的一个山，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这个山，还有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旧约的历史。然后他去到那个什么样的地方，在那个山里面，他进了那个山洞，住在那个山洞里面。山洞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山洞可能给他可以做回自己一个地方，山洞可以给他远离人远离事的一个地方，山洞可以让他随时的哭随时的笑的一个地方，山洞可能给他休息一个安全感的地方。有时候我们面对很多人事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寻找我们的山洞。你的山洞在哪里呢？你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力呢？当他进入到这个山洞里面，就发生一些事情。当时做什么？耶和华就问他，第九节里面，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然后他怎么回答？啊，讲了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你，啊，毁坏你的坛等等一些事情。以利亚的回答是不是事实啊？是真的，啊，也是发生过的事情，合不合理啊？也是合理的。但是他的回答，上帝知道吗？神是知道的，神可能比他更清楚更了解更明白那个事情。但是这个时候神再次的十一节里面叫他做什么？你起来出来站在山上。然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啊？十一节，那时耶和华就从那里经过，然后在风在火有地震有火烧。以利亚看不见风，但是听到感觉到风的经过，他也同样感觉到地动山摇的震撼，他感觉到火的热力，可能也感觉到嗅到火的味道。神透过大自然要让以利亚知道神大能的作为。从前在加密山他经历过上帝降下火来，现在在何烈山他更经过上帝的风火跟地震。神不单是在何烈山可以有作为，加密山也有作为，神更是在群山的神，更是在宇宙的神。之前一段是上帝派了一个使者去供应以利亚的需要，现在神怎么样啊？亲自的来到他的面前，要让他去经历自己。当时以利亚看到有什么反应呢？好像最近我看到一个短片，就是讲到当人看到自己的父亲有怎么样的反应。好，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那个短片，看当小孩，特别很多小孩他看到自己的父母 他有什么的反应。这个是我夫爸爸带了一把。当我去预备那个看那个短片的时候，我觉得我看的时候那个比最近的那个警察的那个催泪弹更厉害啊，我看的时候的眼泪不停在流。上帝就是这样子，好像你这个短片当中的父母一样，他张开他的手，当孩子看到他的时候就放下一切的事情去拥抱他。上帝就是这样子的临到以利亚的旁边。同样的，你有没有这样子去拥抱我们的神呢？神就张开他的手去预备我们去拥抱他。当以利亚经历到上帝之后，他有什么反应？我们再往下面看13到18节，好，我们一同读出啊，预备起，听见。这里做什么？他说他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雅做又高使您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亚伯拉接续你，将来躲避亚大的刀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为向从巴黎屈膝的，未曾与巴黎亲嘴的啊。所以当以利亚经历过大风崩山碎石火烧的场地震的场面以后，他开始行了。他是怎么样啊？他听到什么？10节里面微小的声音。微小的声音容易吗？在狂风当中他能够听到微小的声音，他是用很专心很留心仔细着去听。听到之后他有什么反应啊？13节， 十三节里面他就到外面，他站蒙面了，他原蒙了面就出来了，当时已经有蒙面了，他就出来站在那个洞口，原来不是现在的哈，以前呢，先知是蒙面的，你们有没有蒙面了？现在哈，他在蒙面出来，他听到什么？同样的神有一个声音去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跟神之前问他的问题一样，然后他回答的是什么？也是一样。重要的事情要说多少遍呢？三遍，他说了几遍呢？两遍，是不是很重要啊？应该不是很重要了啊？为什么不是很重要呢？因为他的眼光还是纠结在同样的问题里面。他看的是什么？以色列民背弃了神，刀杀了你的先知，人在追杀我。他看到的，他口里说什么？怎么称呼耶和华？他是耶和华万军之神，但是心里却害怕谁啊？追杀他的耶洗别。耶洗别说一天就要取他的命，但是他却没有看见保护他超过四十多天的耶和华神。他看到耶洗别是靠谁啊？是靠巴力而已，但是他却了忘记刚才他所经历过的是什么，满有大能，呼风唤雨，叫他众善的，亲自的临在的耶和华神。神要他做什么？十五、十六节里面要高三个人，当中有两个是王，一个是先知。这两个王对以后的以色列国的影响是很大。其中一个耶户他之后他处理了亚哈的家族，把亚哈的家族都杀了。另外一个先知，还有一个先知是谁？以利沙。以利沙他曾说一句话，列王记下里面他讲到，求愿对以利亚说，愿你感动你的灵，加倍的去感动我。以利沙也是一位蛮有神能力的一个先知，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一样的被神大大的使用的一个人。所以当时神要他的不是要看重自己的事情发生什么事，而是要给他一个使命，去告立这三个人，叫他去找那个接班人。好像我最近也看到那个在网上一个找接班人的一个故事，我修改了一下，一个公司里面呢有一个老的领导，他要预备找一个年轻的接班人，他找了好几年才预备一个 年轻的接班人好几年了，所以他将公司的管理啊、行政啊、策略啊、方向等等，都慢慢的去给他交接，那个接班人，年轻的接班人，他的表现呢各方面都很出色，都不错，已经差不多可以顺利的去交接了。然后那个年纪大的那个领导，因为病的缘故，他已经在医院里面了，因为他也知道自己的日子他都不多了，他觉得自己快要去世了，马上要去世了，所以就在医院里面叫了那个年轻的那个领导过来，跟他说最后的几句话，当时那个年轻的领导来了之后，老的就跟那个年轻说，这几年我看你在接班上，你在各方面你都做得不错，在公司里面对外等等都挺觉得很好，都觉得很好，但是有一件事情我都有一点担心放不下，有忧虑的地方，因为我看到在当中呢 啊，在公司里面有一些啊员工他不愿跟着你走啊，然后那个年轻的那个接班人他安静了好几秒钟啊，他跟那个领导说，放心吧领导，那些不愿跟我走的员工我会让他跟你走的。接班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重点啊，人的接班我们可能看他的才干他的能力，但是在神的接班当中我们是看神。我们的教会也是在经历接班的当中啊，以利亚他把焦点放到自己的灰心困难不足恐惧的当中，但是神还没有延期他，神还是信任他，使用他，差遣他，要找接班人继续他的侍奉。神让他看的不是现在的问题，神要看的是更大的一个图画，是将来他的使命。神更为他预备7000个不向巴黎屈膝的，没有跟巴黎亲嘴的一个人，神要那些人去协助他完成神的使命，看到神为他的预备。我们今天的讲到的主题啊，你们没有啊，暂时不要看那个程序表啊，一般都是在开始就讲的是吗？但是我留在这个时候才跟你们讲。你知道今天的题目是什么？耶和华以勒啊，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是什么？耶和华以勒是耶和华神的必有预备，是在创世纪22:14的啊。这个故事是讲到当亚伯拉罕听到神的吩咐要把在山上献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当亚伯拉罕到快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神就预备了一头献祭的羔羊代替他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就起名在这个地方叫耶和华以勒，就是上帝必有预备的意思。从今天那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怎么去预备以利亚先知。当他经历大战以后，别人追杀逃命了好几天要寻死的时候，神没有跟他说大道理，神反而给他吃给他喝给他休息，为他预备生命的需要。当他希望远离人群，远离很多的事情，一个人藏在那个山洞里面的时候，神就亲自的去山洞去找他，让他经历到神大能的作为，经历到神的同在，神供应他灵命的需要。当先知他的眼光放到自己的困难身上的时候，神要给他看到的是告立王跟先知的事情，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唯有神是那位真正背后掌权的神。神更让他看到有7000个没有向巴黎屈膝的人去完成他的使命，神供应他灵命的需要。弟兄姐妹，在你的最近的日子当中，你缺的是什么呢？是你生命、你灵命，还是你使命的需要呢？当日神怎么样供应给以利亚，相信神也会按他的心意今天供应给你、给你、给我的。你愿意神去供应你吗？我们一同的低头，你可以再先去思想一下，我们所缺的是什么？你是需要生命、灵命，还是使命上的需要呢？你是不是很缺乏呢？你有没有看到那位供应者 神呢？我们同心的祷告，神呢，我们真的在你的里面，其实我们是缺乏的，不足的，我们真的需要你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也常常把我们的眼光看到我们自己的困难当中，但神呢，求你开我们的眼光，你是那位伟大的神，我们看的是你掌管着所有的历史的神。主啊，我们的出路在你的里面，也愿意在这个时代当中，虽然是很混乱，也帮助我们坚持你给我们的使命，做好你给我们的榜样，为你做盐做光。主啊，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